这里给大家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啊！像我这样啊，有了一些年纪的人啊，我一生中也过了不少个新年啊。但是每次过新年的时候呢，我想也不是我，我想啊，大家呢都还会有一种啊兴奋的感觉，因为呢，新年呢就代表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思想自己过去及未来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基督徒啊，更是可以为过去一年中从神得到的恩典来献上感谢。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可以为未来一年立下心志。那很多人呢，在新年的时候会定一些啊 New Year Resolutions 啊，是新事项。新目标，那巴不得呢我们信徒，我们信基督徒呢，我们今年的立的新目标呢，不仅仅是什么节食啊，什么减肥啊，或者是多运动一些啊，这些事情，而是呢定一些与我们所信的基督耶稣有关的目标。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一方面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一个读经的计划吗？是在教会或在团契里有更多的参与吗？还是更多的关怀周围的有需要的人呢？那今天的讲题啊，讲到的主题呢是亲近主或亲近偶像。也许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在今年中我们是如何的更亲近主，而远离我们心中的偶像。那前段时间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到第十章。那在这几章中呢，保罗一直在讲一个题目，他主要在回答哥林多信徒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信徒呢是否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觉得这个题目很奇怪，可是我们想来呢，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一定是这个信徒很大的挑战。我们要知道一下时代的背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领土包括整个地中海的沿岸。那这么大的领土呢，这些地区呢，很多都是被罗马政权呢征服没有很久，所以呢，原来每个地区呢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自己所拜的神明。罗马政府呢在宗教这方面啊倒是十分宽容。那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呢，就是呢这个政权呢对于被统治的人民呢有很高的宗教自由，允许呢各地的人民继续拜他们自己原来所拜的神。那这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记载了，在许多城市呢都充满了偶像。那保罗第一次到雅典的时候，那城市的情况就是如此。那想来呢，哥林多啊也是一个希腊的城市，离雅典不远，而且交通发达，商业茂盛，所以在哥林多的城市想必也是如此。各人各家，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互不侵犯，甚至呢有些人什么神都拜，什么神都拜，以为呢拜的神越多啊越保险，若是拜错了一个神没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神啊可以保佑他。偏偏碰到保罗，他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传呢只相信一个神，这个我们的基督信仰。那一旦呢人信了基督，就得与其他所有的神明来划清界限，就不能再拜偶像。那在这种情形下呢，信徒想来一定会遭到周围来的很大的压力，例如呢他们被亲友或甚至是长官请去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时，他们就很难拒绝。因此呢，虽然保罗在之前在写这封信之前呢可能已经把这个问题教导过他们，但是呢他们还是有疑问，他们还是想从保罗那儿知道什么呢？知道到底祭过偶像的肉与拜偶像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们认为啊，拜偶像啊当然不行， 可是呢，为什么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也不行呢？啊，他们有这个问题，保罗就回答。那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呢，在今天啊，在我们的北美啊，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在我生长的台湾，我小时候就常常吃过，常常听过一句话，就是吃拜板啊。其实呢，吃拜板啊，就是吃拜过偶像的食物。那在早期呢，台湾啊，不然我想两峡两岸那时都是一样，那时候的物质非常缺乏，在我小的时候，所以呢，若是有机会吃拜板啊，可以呢大吃一顿啊，也是蛮吸引人的。那可是我因为呢，我是家里呢生活圈子不同，所以我记不得我那时候被请过吃拜板。但相信呢，其他在台湾的基督徒，在当时呢，甚至在现在，一定是呢碰到过被人请去吃拜拜的挑战。那其实对于华人信徒而言，啊，吃不吃拜拜问题还不大，你可以就不去了就是了。最大的挑战呢，而是另外一个与类似与吃拜拜有类似的一个风俗，就是祭祖的风俗，这才是更大的挑战。这个风俗甚至影响到对于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历史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回溯一下历史，到了明朝、清朝的时代，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基督徒是否可以拜祖先，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若是知道一些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在16世纪天主教的耶稣会啊，他们中间一个教派叫耶稣会的传教士，很有名的传教士叫做利玛窦，他呢来到中国，那他就先去了澳门啊。说到澳门呢，去年暑假我们刚好有机会第一次去澳门啊，就在那里看到他的纪念像。那利玛窦呢，当时就允许华人教友祭祖，因此呢，许多中国人就都受洗成为信徒。那包括啊，当时明朝的一些大臣，像是徐光启啊，我们都听过他的名字，这些人呢都变成了信徒。可是到了清朝，那天主教的另外一个教派啊，不是耶稣会了，而是叫做道明会的传教士也去到中国。那他们呢就认为祭祖是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他们就向罗马的教皇去申诉。后来呢，教皇呢就派特使到中国与康熙皇帝啊谈判啊，谈了几次都没谈拢。所以到了雍正皇帝啊，康熙皇帝的儿子，到了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呢，他就为了祭祖的问题，就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那从此呢，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传道士呢，就不得在中国传教。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以后，才被迫将西人传教的之门打开。那我们从这段受祭祖而影响的中国教会史啊，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我们就可以推想，在第一世纪时，哥林多信徒是不是能吃祭偶像之物？这可能也同样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严重，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呢，要花了8到10章，3章的篇幅，用一个很谨慎的态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到了第10章，所以我们先要在保罗在前面几章的教导简单的复习一下。在第8章的一开始啊，保罗同意啊，偶像是人造的嘛，算不得什么啊，也不能听啊，也不能说。那所以祭拜偶像啊，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是没有意义的。那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啊，食物本来也是中性的嘛，啊，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呢，若是有其他啊比较软弱的信徒， 他们看到别的信徒啊吃祭过偶像的肉，他们就会在心中起了疑惑。那么那些其他比较这个懂得道理的信徒，就应该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那些软弱信徒的好处而情愿不吃。所以在第八章，保罗就劝啊，他是为了劝信徒呢，为了别人啊不跌倒，而呢自己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在第九章呢，保罗就从第二个角度，他以他自己为示范，说他呢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别人得到福音的拦阻，他不但愿意不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肉，他就连他自己应该享受的接受教会对他生活供应的权利，他都也情愿放弃。他愿意将他的一切行事为人，他整个生命都献于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呢，在第九章，他是劝信徒呢效法他为了福音而牺牲自己，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好，第八章、第九章到第十章前面，保罗是从第三个角度来劝导信徒，他是以旧约历史中以色列人的例子来警戒哥林多信徒要远离这个拜偶像的事。他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实际上呢是预表新约的信徒。以色列人过红海离开埃及，这个离开就预表后来的信徒是以洗礼啊，我们教会有禁食，是以信徒的洗礼为象征，脱离了旧的被罪辖制的生命。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呢，他们从天上降玛拿得到粮食，还有从磐石出水得到水的供应，也是预表后来基督徒呢是以守主餐，我们今天要守的主餐来为象征，表示呢基督徒是得救，是属于基督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得到的恩典，但是在摩西有一次上西乃山的时候呢，他们竟在山下拜偶像吃喝玩耍，又因呢贪恋食物而抱怨试探神，结果呢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旷野倒闭。所以保罗也劝哥林多信徒不要自以为站得稳，而要谨慎远避偶像，免得同样的跌倒。所以在第十章前面，保罗呢是把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呢当做一个不好的例子，警戒当时的信徒呢不要因为吃了祭偶像的食物而与偶像沾边。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是从第四个角度来劝导信徒，他是以等一下我们要守的这个主餐为例子，指出呢守主餐与吃祭偶像的物有类似之处，却又是完全对立。一种行为守主餐是站在基督的这一边，那另一种行为吃祭偶像的物是站在魔鬼的那一边。信徒不可以两种行为都做，因为基督与鬼魔呢是完全的不相合的。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保罗称哥林多信徒是我所亲爱的弟兄这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在内，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是把信徒当作自己的家人看待。那保罗呢在这个书卷的先前呢也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而是像父母像兄长一样的循循善诱。那在第十五节他也称他们是明白人，明白道理的人，所以呢他愿意用道理来劝告他们。保罗劝告他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这里逃避好像是一个消极的动作，我们一般是在对方的力量太大了 正面对抗，对抗不了了，我们才要逃避。那前面第六章，保罗也劝他们要逃避淫行，表示呢，拜偶像的事及淫行引诱人的力量都很大。保罗就劝信徒不要自视过高，轻看仇敌的势力，心想自己定力足，没有问题，结果就是跌倒。那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工作上班的时候，那单位里呢就很注重安全，我们是那个石油公司，所以很注重安全。那其中呢一项安全措施呢，就是规定员工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不要两手都拿东西，一定呢至少有一只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面，不像这个图片中这个人一样，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在打电话。那在座可能有以为啊，这样措施有什么必要啊？哪有这么严重啊？但是后来公司里真的有一位还是高级员工啊，就是因为双手拿东西上下楼梯摔了一跤，受伤要在家里疗养，那影响了整个单位的安全记录啊 ，safety record， 这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也影响着这位高级员工的以后的工作前途。那保罗说呢，拜偶像及淫行两件事都很可怕，信徒需要逃避，要注意这两件事，躲得远远的，不要沾边。关于逃避淫行，我以前讲过，有一个大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 格里汉，他呢一生持守一个叫做格里汉守则，就是呢他绝不会与妻子之外的女子单独旅行、会面或者是共餐，以免他落入淫乱的陷阱。这是逃避淫行。那么逃避偶像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呢是保罗对于哥林多信徒的劝告。好的，那下面两节呢，保罗呢从拜偶像题目转到主餐时呢所领的饼及杯，他是想以守主餐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在这边指出来呢，他们两者之间有类似之处。那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信徒等一下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有吃有喝的动作，那吃祭过偶像的在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时呢，也有类似的动作，但这只是外表。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在第十六节，保罗两次提到统领这两个字。而统领呢，是希腊字叫做 colonial 的这个一个翻译。而 colonial 呢 ，colonia 呢，这个字呢，在约翰一书中是呢翻译为香蕉香蕉。那若是用香蕉这个翻译来了解今天的经文呢，就看到呢第十六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血与基督相交，或者说呢，我们是在与基督亲近、与基督拉近关系。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等一下我们也会就会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一段经文在最下面，其中提到在第二十四节提到守主餐的主要意义是纪念主。然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守主餐也有亲近主、与主拉近关系的意义。那在第十七节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个饼。首先我们说，这里保罗虽然这里讲到主餐，他不是在发展一套守主餐的教义那等到下一章才会看，我们才会看到。但是这里的重点呢，是一个做一个对比，对比主餐与吃祭偶像的物。可是呢，有人就会在这一节上有过度的解读。那在我以前去过的教会，在 New Jersey， 就 就有从别的教会的人来啊，看到我们教会守主餐，就批评我们教会呢，守主餐的时候，哎，怎么用的不止一个饼？他们说，哎，圣经这里说明明说啊，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那若是用超过一个饼就不对啊。其实呢，这是过分注重啊仪式的细节，而忽视了擘饼的意义。那我们若是只有几个人啊，不是将近一百人，我们就几个人在一起聚会，我们当然可以只用一个饼。那以擘饼的动作象征啊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那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叫做破碎啊，这是一个在他这个擘饼的动作表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那我们大家用一个饼呢，也是象征我们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灵里合一。那这个灵里合一才是啊同用一个饼的意义。但仪式毕竟是仪式，我们就要在守主餐的时候表现出守主餐的意义，不必在总共用几个饼上斤斤计较。你们可以想想，若是我们教会不是将近一百人，而是有一千人的大教会，那若是一千人在教会要守主餐，我们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饼分给一千个人吗？所以说我们守主餐的注重的是有没有纪念主，有没有亲近主，因为在守主餐的时候认识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都是统领基督身体，我们也表示我们都是互为肢体，这才重要。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不必太注重到底是不是统领一个饼。那讲到统领，顺便要提一提，在我们教会里有不同的团契啊，像是校园团契、活水团契、恩爱团契等等。而团契这两个字，你们有想过是怎么来的？这两个字呢，你在圣经里找不到，你去字典上也一般反间字典里也找不到，就来到基督教会啊，在教会里啊，基督徒之间这圈子里，才有人会讲到团契啊，像我们教会才会讲到团契这个术语。其实团契的原文就是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前面说过，意思是相交，是拉近关系的意思。那说到团契呢，那我们教会以前也讨论过，哎，我们教会有很多聚会啊，有主日学啊，还有礼拜五的查经班啊。那团契到底与主日学、与查经班有什么不同呢？那其实按照团契原文的 koinonia 的意思，一个理想的团契不只是一两周聚会一次，一起查查经啊，大家讨论一下就好了。一个理想的团契，乃是一群信徒因这有同一的信仰，除了固定聚会在一起学圣经之外，也要在平常彼此保持联系，彼此照顾，彼此关怀，一起在属灵生命上长进，这才达到了这个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的真正意义。换句话说呢，一个理想的团契生活会带来所有参与这个团契的信徒的生命的成长。这一点呢，也许是我们团契同工啊，各团契同工所应该思想的问题，就是呢，如何让信徒之间呢有更多的相交，也如何呢让信徒呢有更多的生命的成长。好，下面在第八节到第二十节的前半节，保罗呢又从守主餐呢回到献祭给偶像的事。那关于这几节经文呢，我以前呢一直是以为啊，这是保罗在前面讲过守主餐啊是亲近主，那他就在第十八节呢再举个例子，举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献祭的例子呢，说呢当时的祭司或献祭的人呢，他们也可以吃祭物，像平安祭他们可以吃，那就是代表呢与神有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到第十九节呢二十节呢，保罗再回到祭偶像的事，说呢外邦人啊献祭给偶像，其实是献祭给偶像背后的鬼魔，不是献祭给真神。 这是我以前的认为对于这几节的解释。但是这次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呢，哎，我学到一个更贴切上下文的解释，更贴切上下文的解释。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中呢，这边有一句话，有个片语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那这个片语呢也可以翻译为外邦人他们所献的祭。而一些最可靠的原文的手抄本中呢，根本呢就没有外邦人这几个字。那按照这些比较可靠的希腊文手抄本呢，第二十节中所说的献祭的人呢，并不一定是非以色列人，而只是他们。他们是谁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推断。所以呢，现在要考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原来睡觉人现在醒起来，又问你问题了啊，就是呢，在今天经文的上文，就是在第十章的前面刚开始的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一片寂寞啊，在第十章开始的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事情啊？哎呀，我很伤心啊，这个没关系，是在讲我们刚才提过了，就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是在讲那时代的以色列人，而且呢是用他们各种叛逆神的例子来作为哥林多信徒的警戒。而在这些例子当中呢，保罗举了好几个例子，保罗在这些例子当中呢，保罗特别提到啊，在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呢？第七节说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那这些也不要拜偶像，就指叫哥林多信徒不要拜偶像，像他们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如经上所记这在出埃及记中记载，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第七节就是指那时候在西乃山下献金牛犊的以色列人。那我们刚才说用上下文来解释来认识圣经，如果我们用这个背景来了解18到20节，那保罗整个思路就很通顺了。原来他在第十八节中所提到的所谓的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而是呢专指当年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前面第七节中提到的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吃喝就是第十八节中所说的吃祭物。而第十八节中呢提到在祭坛上有份的有份这两个字呢，在原文也是我们刚刚说的相交统领，就是 koinonia 这个字，就是指呢当年在旷野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是与他们所拜的偶像相交，与偶像有份。接着在第十九节的偶像是继续指金牛犊。这里保罗是在解释并不是金牛犊这个以色列人造出来金牛犊有什么了不起，或是他们献祭的祭物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在第二十节他乃是说他们，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是谁了，他们就是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他们以为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但他们实际上是在拜金牛犊偶像背后的鬼魔，他们是在向鬼魔献祭，在与鬼魔相交。那摩西在申命记中也提到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在那时候呢他也说他们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那当年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结果非常不好，他们立刻当时就有3000个人倒闭在旷野，这是哥林多信徒，也是今天我们信徒的前车之鉴。既然这么严重，所以保罗在下面继续说他不愿意他们与鬼相交， 与鬼有 koinonia， 与鬼有关系。保罗在提醒哥林多信徒，若是他们拜偶像，他们就是与鬼魔相交。那不拜偶像，只吃祭偶像的物呢？祭过偶像的食物的背后也有鬼魔。所以在第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信徒在守主餐的时候是喝主的杯，吃主的宴席；他们去参加庙会的宴席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喝鬼的杯，吃鬼的宴席，吃谁的杯，喝谁的宴席。对不起，喝谁的杯，吃谁的宴席，就是与谁有 koinonia， 就是与谁相交。一个与主亲近的、与主相交的基督徒，不能又与鬼相交，这两者是绝对不可相容的。就是来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说，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那我们信徒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来对应吃偶像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呢？这个答案很明显，在下个主日我们会继续讲下面的经文，在那里保罗会劝信徒要知道让他们知道呢，若是他们知道他们所吃的食物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在那些情况下他们就不要吃。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在第二十二节，保罗劝信徒不要自以为有知识有能力而忽视基督，忽视神，结果呢是惹主的愤恨。那这里呢，愤恨也可以翻成嫉妒。出埃及记记载，摩西说：“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那这里“忌邪”两个字，跟我们今天经文中的嫉妒或者愤恨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所以神会嫉妒。我们人很难想象，哎，神怎么会嫉妒呢？但是圣经里去看，他一再的启示他是会嫉妒的神。那我们一般认为啊，嫉妒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罪，那么神怎么可能会嫉妒呢？是这样子的啊，那圣经里提到神的嫉妒啊，是让我们能够描述一个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很难以描述，是要用我们一个人所能了解的词语来描述神的性情。那神的嫉妒跟我们一般人的嫉妒不同，神的嫉妒呢，其实是基于他对于他的子民的爱，他爱他的子民到了一个程度，他不能忍受他的子民对他不忠。那我们可以试着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了解啊这件事情。夫妻之间应该是彼此深深的相爱，不能忍受有第三者的介入。那若是夫妻中间有一方他变心了，他想跟第三者发生感情，那另外一方是应该嫉妒，是应该感到愤恨，这是一个合理的嫉妒，因为他嫉妒的动机是出自于爱。同样的啊，神的嫉妒是出于神对于他的子民的爱。那他为什么嫉妒呢？是因为他的子民不忠于他。因此呢，若是哥林多信徒不拜偶像，不对神不忠，就不会引发神的嫉妒啊！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传达的信息。总之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呢，保罗是以守主餐与以色列人当年在西乃山下啊，在金牛犊之前吃祭过偶像的之物啊，这两件事情来做一个对比，来说明呢，前一种行为是站在基督的那一边亲近主 与主的关系拉近。那后一种情形，后一种的行为呢，是站在鬼魔的那一边，亲近鬼魔，与鬼魔的关系拉近。那信徒呢，不可以两者都做，因为呢，基督与鬼魔完全不相合。所以保罗劝哥林多信徒要远离与偶像有关的事物。啊，我们把今天经文啊解释完了。那你们心中可能有一个问题，你们就问：哎，我也不拜偶像，我也不吃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那今天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完全没有关系嘛，对。那我想呢，即使是我们不是住在台湾啊，台湾要吃拜拜，我们住在北美的信徒，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与灵界接触的场合。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些事，今天的经文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就要按照今天的经文的所提供的原则要事先准备。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机会参加一些葬礼，而且这些葬礼呢是不信的人啊所主持的葬礼，我们也可能会去我们的祖先的坟墓那里扫墓啊，这些参加葬礼去扫墓都没有什么不错。可是在这些情况当中，与我们同时在场的有不信主的亲友，他们会向死人跪拜或者鞠躬，那我们在那时候就会有压力。那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做法啊告诉大家啊，供你们参考。那我自己的做法呢，是在这些场合当中，我既不跪拜也不鞠躬，而是呢我是一个恭敬的态度，我就站在那里，站在棺材或者站在坟墓面前，那我在思想啊纪念那些已经那个死者，就是那故人，他们在生前的一些事迹。那并且呢为这已经死去的人为他开口祷告，或者开口祷告，或者我的心中默祷。那我也在同时呢，我也希望我这样的做法呢，不但是给予死者适当的尊重，我也不至于触犯在旁边看的那些还活着的亲友，我不想触犯他们，因为呢他们还可能是我将来传福音的对象啊，这是我的做法啊，那供大家参考。那除了参加葬礼跟扫墓之外，我们也可能接触到一些其他与灵界有关系的东西。比如说啊，有些信徒可能喜欢研究自己生日的星座，我要看看大家有没有脸色变一变啊，啊，或者呢，还有人会去算命啊，以为这些事好玩嘛啊，但可能不知道啊，这些都是圣经中明言禁止的事啊，所以是蛮严重的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信徒对于啊瑜伽术啊、气功啊、法轮功啊有兴趣，认为呢这些活动有助于健康。却不知道呢，他们后来呢，啊，就会导致与灵界的接触，而且这个灵界不是在基督里的，而是在基督之外的灵界的接触。所以呢，我也劝大家啊，不要跟这些事沾边。谈到法轮功，我要讲到另外一件事，你们可能都听过啊，叫做神韵艺术团，啊，神韵艺术团，那么在北美到处表演。啊，表演的也很好，也得到了很多的好评。但是这个团体是与法轮功有关，所以他们在他们表演当中呢，也可能有法轮功的色彩。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是就这一点，他们因为有宗教色彩这一点，我就请弟兄姐妹对于是否去观看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这件事，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哦，我不是说禁止来看，只是你们要知道这件事。那这些例子呢，或多或少是一些在今天啊，我们在北美的信徒，可能是一些会接触到与灵界有关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呢，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但是至少我们要小心。要按照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所提供的原则来做决定，来做考量。这些都是明显与灵界有关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是很明显 与不是明显有关的，不是那明显的偶像在我们周围。比如说物质、金钱、健康、名誉、爱情，甚至我们的亲人，都可能在我们的心中取代了基督的地位，这些东西变成了占首位，基督在下面。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应该逃避的偶像。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那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来纪念主。那你是否愿意在这时候思想基督在你心中是否占据首位呢？或者是有其他什么东西对你比基督更重要呢？若是有，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考虑改变你心中的先后秩序呢？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从我们早上开始唱的诗歌，从你在圣经中的话，都让我们看到主你是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为了我们你有这么大牺牲，你的身体破碎，你的血流出来，是为了我们的救恩。主，我们就感谢你，主，你让我们认识你，相信你是你的恩典。主，你在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在我们随时的刻，特别是在这个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思想。从今年经文也让我们思想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是占首位吗？还是我们还是站在首位，我们自己还是站在首位，把你摆在一边。主，你就赐我们一个心向着你，愿意亲近你，离开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中小心谨慎，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救，就对在生活中有一个轻忽的态度，而是谨慎看到前人的例子，看到以色列人当年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的例子，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真是时时的愿意亲近你，靠你的话语来更体贴你的心意。主，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也让我们教会各团契，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更能彼此关心因为我们是同属你的一个身体，就让我们不只顾自己，也顾我们周围的人，让这个你的家里的每一位肢体都感到在里头的爱，感到你经过我们弟兄姐妹所给的爱。主，你赐恩给我们，带领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63首，叫做救主是我永远福分。
救主是我永远福分，你生命朋友宝贵，我今在此荒野路程，深渊一路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我今在此荒野路程，深渊一路亲近主，我愿丢弃世间眼乐， 不求生命与富贵，情愿为主劳苦辛苦，只求能够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情愿为主劳苦辛苦，只求能够亲近主，求主领我走完此事，因我不知如何行，你指令我走回天家，更与我主被亲近，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以致令我走回天家，更与我主被亲近。
好，请坐。好，今天经文中讲到守。